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我们总会锁定玉山神学院的纪念主日很高兴有机会能够代表玉山神学院来向大家请安。那所以今天早上我想用一个跟台湾原住民很切身的信仰的主题跟大家来一起思考反省也就是认同的问题。今天我们称台湾的原住民为原住民，其实这个是十几年的事情而已。1994年台湾的行政单位证明将这些过去称为山地人、山胞这些跟一般的平地汉人不同族群的为原住民。那这是十几年来的历史而已。所以长久以来我们知道原住民不只是名字的问题而已在整个的社会的处境在文化的认同各方面受到主流的族群的偏见或是歧视的一种影响成为社会的边缘人。特别是社会或媒体有时候长久将原住民形塑为落后、野蛮、贫穷、不文明这样子比较丑陋的形象，导致于到今天还有一些年轻的原住民身为原住民族为耻，逃避原住民的身份。几天前我们在媒体上还看到，目前有40几万的台湾的原住民当中，虽然已经通过可以恢复传统族名这样的一个证明运动，但是真正申请证明的人数不到1000人。这样的数据让我们看到很明显的，在台湾社会里面原住民族的自我认同、自我价值感还是非常的低。这应该就是我们所说的认同的问题。一位布农族的作家也是一位医生田雅各，在1980年代末期写了一篇小说，小说名字叫做《马难明白了》。在这小说里面谈到一个小孩子，他叫做马难，跟着父母迁移到都市居住，所以在平地的小学读书，本来跟同学相处还蛮愉快，结果有一天上课，老师那天上课教导的主题是无缝的故事，讲到那个旧的无缝的故事，无缝本来是一个关心原住民的一个通事，结果却被阿里山上的周族把他杀了。下课的时候呢，这个马难呢就被同学围起来打他一顿。回家后马难就跟父母埋怨说，为什么他平白在学校被同学殴打。小说里面就描写马难的爸爸妈妈陪着他成长教他原住民的历史，也告诉他无缝的故事的源头，让他知道无缝的故事是在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所篡改写成的故事。这故事后来并没有被拿掉，却留在教科书里，导致于成为许多原住民受到认同污名的源头。当然我们知道十几年前经过原住民的社会运动，无缝的故事已经从教科书拿走，但是这篇《马难明白了》这样的一个小说，就让人深深感受到族群认同的问题仍然是今天台湾的原住民所面对的处境。身份认同我们都知道是很重要的，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一个人的出身、成长经验、教育背景、性别、族群、宗教信仰都会影响到人的身份认同。认同可以当作动词，身份就成为名词。所以当一个人问自己，我是谁， 我是什么人的时候，就是在建构他的认同。相对的，一个人的身份认同如果被扭曲或发生错乱，就会造成严重的认同的危机。这样的一种认同不是一种静态的，也不是一种空泛的形式，不是我身上挂了什么样的身份，我自动就产生这种身份的内涵。身份认同本身是需要寻找、需要体验、需要反省、需要挣扎，甚至许多时候要弃绝旧的身份来建立新的身份。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新的生活经验、新的人际的互动也不断的会形塑人的新的认同。被形塑出来的生命的内涵才能够反映一个人的身份的认同。这一点在基督教信仰来讲也是非常重要，基督徒也是一个身份的认同。这样的身份认同很多时候也不是自己本身自己产生的，它常常是一个人跟外在环境，或者是跟我们所谓比较抽象的话说他者，跟一个跟我们不同的人相遇当中所建立起来的。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一位同学是加拿大人，他常常说当他还没有离开加拿大进入美国读书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他是一个加拿大人的意义。他从来没有离开加拿大以前，他觉得他是一个美洲的人。但是当他跨过边界进入到美国社会生活一段时间以后，他才深深的建立他是加拿大人的身份认同。很多出国读书或在国外生活过的台湾人也有类似的经验，是在与他者相遇当中才建立我们的自我认同。犹大哲学家、犹太哲学家 Martin Buber 在他有名的名著《我与你》这本书里面就提到，当一个我跟一个作为人格的你相遇以后，那个我才建立一个人格的主体。但是这个我如果把对象的你当作是一个非人格的他的时候 it， 那我这个人格也会有物化的危险。人的人格认同是在一种互动当中建立起来的，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信仰的认同也是在一种跟我们的信仰的对象上帝互动会遇的经验当中所建立起来的。圣经里面也有许多这种因为信仰的经验来建立新的认同的例子。我们很熟悉的像创世纪32章，雅各在那个亚伯的渡口跟上帝的使者在那边摔跤，在摔跤的当中他抓着那个上帝使者不放，要他祝福他，结果上帝的使者给了他一个名字，叫他以色列。从今以后你要成为以色列，你要成为万民的祝福。在跟上帝摔跤的当中，雅各被确立了一个新的身份认同，他叫做以色列。我们看到他从此也成为以色列人信仰的先祖。马太福音16章，耶稣问他的学生，你们说我是谁？结果彼得回答说，你就是基督。当彼得告白耶稣是基督的时候，很有趣的，他也被建立了新的认同。耶稣对彼得说，彼得，你就是磐石，我要把教会建立在你这样的一个磐石的基础上。我们当然知道彼得跟磐石是同一个字 Petro， 所以耶稣借着这个相关语给了彼得一个新的身份认同，他要成为教会的基石。 后来我们也看见彼得确实在初代教会扮演教会重要领导者的身份认同。保罗在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以前迫害基督徒，使徒行传26章谈到他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跟复活的主耶稣相遇，他在大光当中问对方，你是谁？耶稣对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基督。在他跟上帝，在他跟复活的基督相遇之后，他也被赋予了一个新的认同。他说，复活的主基督要我成为外邦人的使徒。这个新的一个身份认同，作为外邦人的使徒，是借着跟复活的主基督相遇所建立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身份认同是什么？我们是台湾人，是基督徒，是长老教会的信徒，我们是和平教会的兄弟姐妹，或者用更抽象的基督教的语言，我们都是新创造的人。那么这样的一个新的身份认同，怎么样来反映我们的生活的内涵？我们的身份认同是不是有让我们更深的愿意去遵行上帝的旨意？还是我们仍然活在旧的文化、旧的生活方式、旧的价值观、旧的处事原则当中？基督教信仰谈到的价值是宽恕跟赦免，是恩典跟新生命的力量，是决定舍己跟随基督，是追求真理，是实践公义，以基督徒的身份认同来遵行上帝的旨意。这样的一个信仰价值观的建立，也是一个身份认同建立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达成的，它是一个动态的成长的学习的过程。保罗在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这短短的一节讲了一句非常美的话，我们的现代中文译本把它意思完整的翻译出来，他这样翻译：我的孩子们，我再一次向母亲为你们忍受生产的痛苦，直到基督的特性在你们的生命中成型。保罗认为他的使命作为一个牧者，就是能够帮助信徒让基督的特性能够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成型。这样的过程他把它形容成像母亲生产的痛苦，就像一个孩子怀孕怀胎十月，到生产到长大，将来还要从吃奶到吃固体食物到长大，这样的一个动态的过程，让基督的特性在人的生命当中能够成型。希伯来书六章一到三节，我们读了第二段经文，也谈到同样的事情。希伯来书的作者所写信的对象是一群已经做基督徒的信徒，他们已经像我们用我们今天语言来讲，已经是第二代的基督徒。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他们，不要停留在信仰的初步的阶段。这些信仰初步阶段读起来很重要。他谈到要学习，要悔改，悔改自己的罪，要信上帝，要懂得各种的礼仪，洗礼，各式各样的礼仪，要有复活的生命的这种盼望，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信仰基础的东西。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还要继续往前走，不要在那初步的信仰在那个地方打转，愿意往前走，追求更完全更成熟的信仰。信仰确实一个最好的一个比喻，就是一个旅程。 faith journey， 信仰的旅程。这样的一个旅程是你要不断的成熟、成长、学习、深化的过程。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不要做一个拒绝成长的基督徒，不要做一个自我满足、安于现状的基督徒。上帝若允许，我们就要勇敢的往前走。我们都知道，教育就是改变，信仰教育也是一个不断被改变、成长、体认、学习这样的过程。台湾的原住民，他们的信仰认同是在二次大战之后才建立的。啊，在今天周报的最后一页，我有写了一段短短的谈到他们接受基督教信仰的过程。那因为那边有不同的理论，所以有兴趣我们回去可以自己再读一读。为什么原住民会在二次大战后从三千多位隐匿的基督徒，在不到十年当中变成十万，被称为二十世纪的神迹的过程？很多学者提出的理论就是说，他们找到了一个新的认同，这个新的认同是一个新的价值观。过去原住民借着出草，借着去砍人头来确立他的身份认同，砍过人头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才是真正的男人，才是领袖。但是基督教信仰给了他们一种新的替代的一种的价值观，就是借着跟上帝和好，跟人和好，人可以活出丰盛的生命。这样的一个人新的信仰认同，我们看到在原住民的教会当中继续的成长。今天原住民从70年代到今天，有两个比较我们常常看到的两条的路线，一条路线是灵恩运动的路线，一条路线是社会运动的路线。在灵恩运动方面，1972年在新竹的坚实乡的田埔教会，一群妇女经验到圣灵的力量，他们开始向外去传福音，一村一村去分享他们的信仰。这就造成了今天在原住民教会当中风起云涌的灵恩运动。这样的灵恩运动也造成很多的问题，没有错，有分裂，有属灵的骄傲，到今天有很多教会还受到它的冲击。所以成长的过程有时候是会经历错误，会经历挫折，在有限的经验当中从错误的经验当中来学习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原住民教会今天成为台湾教会常常是宣教的先锋。两位长老自己就跑到台北阿卡去宣教。今天长老教会的台北阿卡宣教是从两位长老自己自发性的宣教意识所带动的。80年代以后的社会运动，原住民的社会运动也风起云涌，带给原住民自信、尊严，对自我权利的一种的健康的意识。当然它也有问题，我们看到很多领导人也受到权力或者政治利益的诱惑，失落理想。但今天我们看到借着这样的社会运动，原住民的基督徒参与在里面，让原住民的生活品质、社会意识、自我尊严都提升了。看到原住民教会的经验，让我们也可以来反省整体的台湾教会是不是也这样的，是一个这样从认同当中继续成长的教会。平地的教会、汉人的社会、汉人的教会，我们看到好像有比原住民教会更深的一种自满的习性，一种不愿意学习的一种习性，没有受教心智的习性。 这很可能是受到台湾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台湾的社会价值观，我们从两个统计数字可以看出来。2002年台湾股市的成交周转率是 217%， 是世界的新纪录。全世界股市成交率最高的像伦敦、香港、新加坡、东京，很少有超过 100% 的，台湾常常超过 200%。 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当然形塑人往利益看的一种价值观。另一方面，2002年对台湾读书的这种习惯的一个统计数字也给我们很大的冲击。台湾人当中一个礼拜从来没有读过一本书的人高达 70%， 意思说十个人当中有七个人几乎没有在读书。用这两个数字来做一个简单的对比，我们就看到台湾社会的价值观确实是不重视成长，不重视人生的性格的成熟的。我们的教会今天是不是也反映这样的价值观？没有在上帝所给我们的新的信仰认同当中来学习成长。我们看原住民教会的经验，再反观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有许多可以互相学习、勉励、成长的地方。今天玉山神学院的纪念日，我们一方面来纪念奉上帝的名所设立的这间为造就原住民所成立的一个学校，我们也借这个机会来反省我们信仰成长的功课。玉山神学院今年刚好庆祝60周年，他所需要最关心的有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师资的培育，目前台湾长老教会属下三间神学院里面师资最弱的就是玉山神学院，需要更多的基金来培育师资，让学校的教育能够成长。第二个，他们需要硬体的设备，目前有计划盖一间综合大楼，能够成为多方面的用途。他们的需求在我们周报里面有一张报告书，大家可以参考。但愿我们在玉山神院的纪念主日，一方面纪念这个学校，也一起来思考信仰成长与学习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所带来的提醒跟挑战。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成为基督徒，成为你的儿女，成为我们新的认同的一部分。恳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所接受的新的信仰认同能够不断的深化丰富它的内涵，让我们学习做一个能够实质上反映我们基督徒名字这样的身份认同，让我们愿意在信仰的道路上不断的学习成长。我们也看到台湾原住民教会在你的恩典下不断的成长，虽然历经挫折，面对新的困境，但信仰的力量、信仰的动力总是推动着他们。恳求你祝福台湾的教会，特别是原住民的教会，也祝福台湾的神学教育，特别是玉山神学院能够继续在你的恩典当中不断的成长。我们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